主给我了一个平安，
他使我心里感觉到我不
需要惶惶不
堪，
因为有一个
主在背后
支持着我。
啊，这就是
我决定我为什么去信主的一个原因。
啊，
这是一个第二个见证。
第三个见证是为什么我会加强我这个信念呢？这个
说起来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前一阵大概半年之前，我父母同时查出来就是，
就是老年人的那种疾病。我妈妈是我妈妈是得了癌症，我爸爸呢得了阿尔茨海默氏症，他们同时查出来得这个病，我当时非常心里非常焦虑，我不知道他们能怎么办，因为他们生活在国内，他们两人住在一起，没有我们子女都不在身边，他们同时查出来的时候，我们很贪心，他们的病情，因为在这之前他们还能相互扶持，但是像现在他们查出来这个病的话，就是我都是很担心很担心，他们怎么每一天的生活都怎么是过下去。我知道我跟吴丽红姐妹，我跟她说了一下，我们一起做过祷告，他们的情况一点点得以改善，然后那他们去就医，然后他们找到有合适的人去照顾他们，直到前两天我给他们再联系了一下，我爸爸妈妈的病情得到缓解，这真是我在这之前我祈祷了很多次，我相信吴丽红姐妹她肯定知道，我祈祷了很多次，我对我父母的病情的很担忧，但是他们是比较固执的，我不能这么说，但是我可以说他们是比较对就医是比较有一点点抵抗的，但是在这个之后我向神祈祷说就是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医治，他们就后来我并没有去跟他们说，他们真的就自己去找医治的办法，他们最近特别前两天我打电话回去问他们的病情竟然很奇迹的得到了缓解了，这个真是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我除了祈祷我没有做任何事情，这真是主在我父母身上起的功，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这个主发生在这个事情上真是让我觉得主的能力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就加强了我对主相信主在我们身上做的功的能力啊，这个越来越让我觉得我应该信靠主啊，凡事多祈祷啊，主会聆听我们啊，人生的路其实它其实很孤独，你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正能聆听你内心世界的人没有几个，主是一个，主知道你想要什么，主知道你内心你的渴望，主知道你面临的困难，他把我的道路设计好，一点点把这些事情给我解决，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后半辈子我就基本上就是信靠主了啊，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么个机会我可以受洗让主可以接纳我，非常感谢我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能够做这个见证，我对主的信是非常非常坚强的，我也希望众教有慕道友听听我的话也早点信主吧，这个是非常我的十年的这个心理路程让我觉得主是可以信靠的，我们应该多信靠主，把我们主作为我们下半辈子的一个陪伴，我们是牧羊，我们是羊，主是牧羊人，他看顾着我们，就今天就说了这些，谢谢大家。
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主，我们是羊，主是牧人，还是看过我们的。我们来唱一首诗歌，51首 The 51 Hymn Book 51。 接着点。哦，主，我们何等感谢你，感谢你，你愿意哦离弃那天上的宝座，愿意离弃舍弃你与夫原同有的荣耀，能够请高情忧心来到人间，成为一个婴孩的样式，而且为我们的十字架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借着信靠你哦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从此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主，我们也感谢你，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为你所预备，求你借着圣灵今世主宰我们心里，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神，在地上来引导我们来走永生的路，使我们地上的年日不再空虚，也不再孤苦，而是才能够因着你的工作，因着你的恩典，能够为了永生的事而劳力，能够存得好，让我们能够存到永远。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也感谢你，你还要告诉我们说你还要再来，而且你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到时候你就会去接我们，能够一同回到天上，一同与你作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把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Please be seated， 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Merry Christmas。 你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没有人说 Happy Christmas？ 我没有答案，我上网查了一下也查不出来，就是一个习惯。 OK， 感谢主，今天到现在我已经非常非常的享受，我知道诗班还有这个年轻人大家花了不少的时间，所以结果呢当然我们不敢说是完美，但是呢 It's good， very good， 感谢主让我非常非常的享受。那么圣诞节其实做一位牧师哈，最不能说怕，不过有一点觉得伤脑筋的，就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要讲道，因为同样的事情，但是你要讲不同的信息，不仅仅是两次三次，是年年如此。所以我很怕圣诞节、复活节、父亲节、母亲节，每年要讲不同的信息，这是极大极大的挑战。那么今天我就尝试讲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信息，因为大家对于圣诞节马槽还有唱这些歌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我想我重复的话呢恐怕大家也觉得没什么兴趣所以一直在预备这个信息到了昨天晚上的话呢又有感动要把这个信息做一些改变所以我们来再试试看哈。All right， 我把这个今天的这个经节做了一点点改变第一节我们刚才读了神爱世人，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第二节呢我改成为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第三节是我们刚才也读过的为什么我做这样一个改变呢？因为它是有一整个的系列，它是代表圣诞节，我们庆祝圣诞节应该有的一个目的，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当然圣诞节在圣经上从来没有提过这三个字，也没有说要我们去来庆祝什么，那么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动，世人都有这种感动，所以来庆祝说老实话，圣诞节应该不是在12月25号，圣经上没有讲是哪一天，但是很清楚的知道牧羊人在外面牧羊，所以羊在那边吃草12月底有什么草？ 没有吵的啊。不过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既然是这是一个传统，我们不要去啊，神没有呼召我来改变这个传统，我们就借这个传统呢来学习，来更多的认识神对我们的一个啊一个盼望。 OK， 所以呢第一节它所代表的是救赎， Saving God save us， 因为这是他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没有完成的话其他都不用谈。然后才有第二节，第二节呢是叫做差遣。我们蒙救赎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每这个在圣诞节了或者主日的时候我们在这边欢欢喜喜互相享受，说老实话我现在非常非常很享受教会的生活，但是呢那个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差遣我们，让我们成为神恩典的管道，达到世人。然后呢我们差遣出去干嘛？就是服侍，就是服侍。所以圣诞节我发现它有三件事情，它的目的是从救赎到差遣到服侍， Saving, Sending and Serving。 第一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么这个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但是我发现在这个翻译上面，我不晓得为什么中文呢少翻了一个字。你看英文有一个 soul， 我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把这个 soul 翻出来。我想了半天，我就猜想，我想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很难翻。God so loved the world， 爱可以分很多很多的层面的。你看在这边哈，我把这两个字把它 highlight， 把它画出来。因为爱的缘故，所以给爱一定要有一个行动。那么爱的越多，给的越多；爱的越少，给的越少。神是如此的爱，所以呢他将他最珍贵最宝贵的给了我们。想了很久，我就这样翻译，神极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OK， 所以圣诞节的精髓啊，就是因为爱而产生给的一个行动。神借着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里面提醒信徒啊，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那天的题目也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呢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没有讲得很完全，我想今天能够讲的能够更实际down to the earth， 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感觉到的，到底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上面啊怎么样活出来。那么今天我们在今天的人们呢，我就整个的世界来庆祝圣诞节的活动啊，他们有圣餐啊，不是我们所领的圣餐，是叫做圣诞大餐，大吃一顿，或者是 shopping 给送礼物收礼物发送圣诞卡，家人团聚探访家人或者是朋友，看电影观赏圣诞灯饰，现代很多很多。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哈，我曾经看过很多。以前我在圣路斯的时候经过一个教会，他们把那个整个弄得，我们开车慢慢去看呢要10分钟。那最近还有人 在 WeChat 上面发给我一个上海整个圣诞那个灯饰，那真的是我几乎我可以说是叹为观止。那只是上海一个地方啊，还有很多很多全世界各地方，哇，那个灯饰真是果真很漂亮。不过这些人他们这样子做为的是庆祝耶稣诞生吗？我想大部分参与这个灯饰预备的人大概都不认识耶稣，听过耶稣这个名字，但是根本不认识耶稣啊。当然我们参加平安夜的礼拜报佳音圣诞音乐会啊，你们有没有人参加过报佳音？有没有？有啊，人不多，现在几乎好像没有这个习惯了啊，好像还是有，不过非常非常的少。那么还有人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探访孤儿院、养老院、无家可归的庇护所啊、监狱啊，或者是发放一些食物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啊，或者是去关心那些正在经历难处的人，这些都是好事。不过出现一个问题，到了圣诞节这个节气的时候啊，我说我到这个孤儿院或者养老院要打电话去，我哪一天我可以来唱诗歌陪伴老人家，他说我没有空了，因为很多人所有的时间都排得满满了，你们可不可以在不是圣诞节平常的时候来？我们考虑一下，以后就没有消息了。圣诞节做这些事情好，当然好，但是为什么只要等到圣诞节才做这些事情呢？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不应该仅仅是圣诞节的一个项目， a project, not just a project, 它应该呢应该是一个信徒的生活方式， it should be a lifestyle,天天如此，如此天天，因为爱而给。假如我们的神只有在圣诞节跟复活节的时候来爱来给，我们就惨了。他是天天给，不仅仅是天天给，时时给，每分每刻的都在给，这是他的本质，而不是他所要做的一个项目。所以这种方式的应用啊，施比受更为有福，这种方式的应用是当然很多很多，讲不完的。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三个我最近呢才特别被提醒的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也盼望呢我们能够产生啊有举一反三的这个果效，施产生啊，施是一个主动的，受呢，你不能够强迫人家给你啊，所以施是非常被动的。爱人比被人爱更蒙福，这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项目。Okay? 饶恕比被饶恕更蒙福，服侍比被服侍更蒙福。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三项记住，其实还有更多很多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这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这个原则。 OK,爱比被人爱更蒙福，你想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这个人爱不爱我，爱不爱他不是那么重要，只要他爱我我就满足了，我也不会责备假如你这样子想的话。 OK, 但是呢我们仔细想想看，你不能够强迫人来爱你， 但你可以选择爱任何人，有没有道理？由你来决定你要不要爱这个人。人的爱呢，多半是只爱那些可爱的人，所以这两个字嘛，这两个字叫做可爱，是可以爱的，可能爱的，因为你很可爱，所以我就爱你。所以这个被人爱啊，人的爱啊是有限的，而且是被动的，因为看到那个是可爱的，我被他影响，我就去啊去爱他，那不可爱的我就不爱了。若有神的爱在你里面，你就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而且是无限的，是主动的，由你来决定，你可以无限的去爱。但是呢，我们通常做不到，除非你有神的爱在你里面，因为神的爱是无限的。所以当你有神的爱在里面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毫无拦阻，毫无限制的去爱别人。你不见得能看得到爱的结果，但你肯定有平安。我从小到大，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经过了一个过程，开始学习啊，爱人，帮助别人，不求回报，也不在乎他可爱不可爱，而是说他是不是有需要，他有需要我就去帮助他，去爱他。然后呢，心中感觉很舒服，很棒很棒。为什么呢？因为你所得到的都是那种感激的心情，感激的话语，感激的这种表现，你真是觉得很棒。但是呢，若这个人他慢慢啊，这个人开始有了这种啊，把这些事情，把别人对他的帮助，把你对他帮助当成为理所当然，而且还嫌你做的不够啊，你圣诞节你给他100块钱，然后他说怎么只有100块啊？那你有什么感觉？你很生气的，甚至于他有的人还骂你呢，就说你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中国人就这句话呢？就说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以后不理你了。这是我们有限的爱。但是你若是有神的爱，而且呢，当你爱了之后呢，没有看到结果，没有关系，你心中有平安，因为你知道我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于神让你看见那个爱的结果，哦，那种喜乐呢，非常难以描述。 OK， 这是神的爱，我们要有神的爱，有了神的爱，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去爱。饶恕比被饶恕更蒙福。同样的，你不能够强迫别人饶恕你，但你可以选择去饶恕别人。那么在神学上有一件事情是有争议性的哈，就是说这个人若是他不悔改的话，我是不是还应该饶恕他？其实在圣经上面这两样都有提到，你要悔改就蒙饶恕，你不悔改就不蒙饶恕。可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是明明的说了吗？他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些人他们有没有悔改啊？没有啊。可是神已经赦免他们了，饶恕他们，是一个主动的。所以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饶恕人，要不要饶恕人。其实我很早就做了一个选择，他悔改不悔改那是他的事情，我饶恕他，我饶恕他。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碰到受了别人的这个侵害，别人 被别人欺负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呢，当然就是要解释，但是常常不止如此，我们会反击啊，最为最这个不是很强烈的这种反击是怎么样的反击呢？啊，你怎么样？那我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你还不是一样，你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这是我们的一种反击的方式哈、啊。那个叫做什么呢？那个叫做以恶胜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以善胜恶。你如果不饶恕，你就仍然被冒犯者所掌控。你能够了解吗？你若是不饶恕，他当年给你的那个冒犯、那个动作、那个行为、那个言语呢，一直还在这边掌控你，在你的心里面。他老早忘掉了，他去享受他的生活，你在那边还被他的那一句话在那边卡在那里，非常非常难过，非常不舒服，划不来啊。所以呢，你不要等他来跟你道歉，你早早的饶恕他， let it go。 所以不饶恕呢是一个捆绑，也是一个咒诅，它会产生苦毒、愤怒、仇恨、报复、郁闷、胃溃疡，还有很多其他的毛病。医学现在已经做了一个结论了，我记不得它的统计数字，不过我记得好像说80%的病痛都是来自心理的问题，尤其是不饶恕。因为你的不饶恕，你的心理出了问题，你不能够平静，没有平安，开始对你的免疫系统会产生很大的伤害，而且呢你也不再成长，更讲不到成熟。你看那个伤害是多么的大。一旦你饶恕了你得罪你的人，你就能够很释放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本来你有很多计划，你很多该做的事情，可是因为别人如何的得罪你，使得你心中很不痛快啊，怎么样，结果你该做的事情反而不能够做了。但是你一旦饶恕了，你就可以放下这个事情，心中不再会有那种不平而产生偏差，或者是被拖累，而且你能够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成熟。我很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很生气，你就抓住他放在那个监狱里面，然后你坐在监狱的门口看着他，结果呢后来他悔改了，认罪了，在神的面前交托了，神打开狱门他就走了，他被释放了，那你还坐在那边看了一个空监狱，多么奇怪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别人不饶恕你没关系，你继续跟他道歉，求他饶恕你，他饶不饶恕你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你在神的面前你交代清楚，神已经饶恕你了，你就是从那个监狱里面出来那个人了。那个不饶恕你的人的话，让他坐在那边吧。当然你还是可以为他祷告，求神也把他释放。 OK， 服侍比被服侍更为蒙福。服侍你知道吗，不是一个 obligation， 不是一个你非要不做 非要做非做不可的事情，其实是一个 privilege， 是一个特权。我们被拣选，被拯救，被差遣，就是为了要服侍。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差遣我们去服侍。当年神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拣选了雅各的子孙，就是现在我们称为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但是一般来说犹太人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神选择我们，他们也不问为什么神选择我们，他们大概自觉得自我感觉是不错的，神选择我们，所以他必须要祝福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呢在圣经上很少记载不是说没有，很少记载说犹太人把他们的从神那边得来的福分呢去传给世界，他们不把这件事情放得很重。但神的目的是什么？神当年他怎么说呢？他是对亚伯拉罕这么说，我要赐福给你，我要祝福你，并且呢让你成为万民的祝福。亚伯拉罕被祝福的目的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或他自己一家他自己一族来享受，而是要成为万民的祝福。神差遣他们去服侍万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他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你看有多重要，他连续的来重复这句话。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是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一个管道，神拣选我们，当我们若是一个管道，这个管道非常的畅通，神的话语就源源不断，借着这个畅通的管道，一旦这个管道堵塞了之后，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管道呢，把神的祝福都留下来了，神的祝福还会继续吗？就不再继续了。而这个管道呢，因为所流的水变成为死水，时间长了有什么结果？这个水就发臭了。我想你们都听说过这个一般的海或者是湖跟死海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死海为什么是死海？为什么是死的？因为它没有外流的这个管道，因为它是最低的，是世界上最低的一个湖，所以呢只有水流进去，但是它不流出去。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好好的学习。服侍呢是见证基督的生命，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他不是说在十字架上就做这件事情，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做了多少事情啊？他医病赶鬼训练要供应 许许多多人的需要，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这是预备的工作，让人能够经历到神的丰盛。他是来服侍，而不是来受服侍。我们呢，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贵的生命，我们也一样要去服侍人，让人能够看见，不是看见我们，而是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个改变。当然，我们若是人若不是看见我们的行事为人的话，他看不见神。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他不是神，不是老早已经把圣经写得清清楚楚了吗？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情，对不对？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说啊，我也很希望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啊，我也很希望认识神，所以呢，我读圣经读来读去，读来读去读不懂。神差遣耶稣基督将神的话语、神的心意用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面前表现出来。你知道现在我曾经看过啊，大家都知道油管哈 YouTube 啊，好像有一部圣经是用 YouTube 他把它演绎出来，而不光是字。以前我们觉得说啊，能够有音频啊，读圣经坐在那边很容易打瞌睡，然后呢有这个圣经的录音，我一面做工作做别的事情，然后一面听，这很棒啊。但是很多地方还是听不懂啊。但是现在有人把这个圣经里面的意思呢，把它演绎出来在 YouTube 上面啊。Helps a lot， 很有帮助。当然那个时候啊，没有油管，但是有耶稣，耶稣亲自来，所以耶稣回答人说啊，有人问说，主啊，你让我们看一看神的荣耀，我们就满足了。那耶稣怎么说？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你怎么还问这个问题呢？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神，神就是差遣我，不仅仅是要为你们的罪而付上赎价，而是叫我将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呢，用日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演绎出来。所以呢，我在这边所做的事情将来你们也都要做，因为耶稣来不仅仅是做赎价，而且是来服侍人。服侍人呢，就是服侍基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在坐在我的身上。你服侍任何一个人，就是在服侍耶稣基督。我们不必要说要做什么大事啊，做什么伟人。当神给你有那个感动去服侍某人的时候，你就去服侍。你可能认为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值得我去怎么样做，这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在神没有一样好事情是不值得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你有那个感动，你就去服侍人。服侍人之后呢，你甚至于都会忘掉，其实那是最好的一种。你假如是说啊，找这个好好的一个机会，我要去做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大家都看到啊，那我真是感觉到很棒。 曾经我听说在台湾有一个人啊，他要捐款啊，为什么我已经忘掉了，反正要捐款赈灾还是怎么样，而且他打电话请了这些记者啊要来拍照了，结果呢突然那些记者打电话说啊，我们这边有什么问题，不知道是车祸还是怎么样，我们就赶不来了啊，不能够来了，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啊就取消了。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应该是这样做，他很明显的他是要做给人看的，我们应该是做给神看的。不过说老实话，你讲的更深一层的话呢，你根本不是做给任何人甚至于神来看的，你做是因为有神的爱在你里面，你就自然而然的去做了，你根本就不想到，没有想到说有什么人或者神来看。不过不管怎么样，反正神都看得到，你要把它变成为你的一部分。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些东西呢，服事我讲的比较重。有一天我在看书的时候，我看到有这个 Warren Wiersbe， 我不晓得你们多少人听过这个人哈。 Warren Wiersbe 他早期的时候他是在这个电台上面讲圣经的，他写了很多解经的书有一个系列叫做 Be Serious Be Faithful Be Patient 他讲到很多每一本书还有一本叫腓立比书，你要不要猜猜看他的名字叫什么？ Be Joyful， 腓立比书就是讲的 joy。 But anyway， Warren Wiersbe 我发现对我蛮有帮助，所以来我跟大家分享哈。你要服事的话呢，服事的根基啊就是你自己的品格，你的品格不好，你的服事会受到被污染。服事的本质就是服务， serve others， 服事别人，帮助别人。服事的动机不是要给人看，是因为爱，因为爱，神的爱在里面，你自然而然你就愿意去服事，有人看没人看，神看不看都不重要，你就会去服事。服事的量度，它的 measure， How do you measure a sacrifice？ 你服事到底有多大有多少，它的量度呢是牺牲，是牺牲，就是你给的时候。耶稣基督给我们上了一课，借着一个穷寡妇，耶稣基督跟门徒在店门口看人家奉献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奉献，那些法利赛人啦或者其他人奉献，你知道在那个地方，在圣殿的门口啊，有一个被奉一个奉献的地方，那个奉献的那个口上面口很大就人家丢钱进去的时候呢不会丢到外面去，然后呢到底下去，那个好像是金属做的，可能是铜做的，所以呢这个富人他们拿了一大把这个 coin 哈丢下去的，哗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声音很大的。这个穷寡妇呢，他只有两个很小的钱，他就两个钱丢下去，叮咚一下。那假如是我的话呢，刚刚那个人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丢下去，我现在就我要等他走远一点，我才把他叮咚丢下去。耶稣呢他去讲话了，他说这个寡妇所献的比别人献的都更要更多， 诶，这个怎么讲？因为别人给的是他们所剩的，这个寡妇却把他所养生的都放进来的，他的牺牲是相当大的。服侍的权柄是顺服，这个常常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拦阻，因为顺服真的是很难。因为罪的根源是什么？罪的根源就是我己，自己的己啊，罪的根源就是己，什么都是为了自己。所以为了自己的话呢，当然是你听我的，我不喜欢听你的啊，我可以考虑一下你的意见，考虑完的时候呢，还是我的想法比较对，这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在顺服的时候，我们当然假如是有很清楚的权柄的话呢，常常不是大问题，老板说什么叫你干你就去干，你不同意的话呢你还是去干，因为什么？因为有利害关系，你不听的话呢，以后你想听都听不到了，你被 fire 掉了。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常常喜欢别人听我的而不喜欢听别人的。但是你既然是要服侍的话，你既是要服侍的话，顺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现在仍然是在经历这个考验啊。我认识一个人，他经常对我做很多的 demand。 我那个时候是牧师，他不找牧师找谁？他不仅仅找我，而且呢要我照他的意思去做。他请我来帮忙，然后我就去帮他忙。哎，都不对，你这样做都不对，你要那样做，这样做啊。我说这个人他有惹我发怒的恩赐。我觉得我的脾气是已经很不错了，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哈。那我十五号刚刚过去哈，十五号我庆祝我跟我太太金婚纪念呀，这个不稀奇啊。你只要两件事情，你活得够长，不离婚，你就有金婚纪念。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五十年当中没有吵过架，这个是难得的。你看我的脾气好不好？那主要是我太太脾气好，她都让着我。不过呢，经过五十年也被她所熏陶、所操练。啊，我觉得我脾气也不错了。可是这一位弟兄，他能够在三句话当中让我生气。啊，经过一两年，啊，三四年之后呢，现在大概要五六句之后我才会生气。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我照他的意思。我就觉得说，你既然来找我帮忙，而且我有这么有经验，我又这么能干，你要我听你的真是很难。不过这是神的恩典，我为他的缘故向神献上感谢，因为神借着他让我不至于骄傲。服侍的目的很清楚，是荣耀神。服侍的工具呢？祷告，还有神的话。服侍的特权，或者是奖赏，或者是福分哈，就是成长。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必须要成长。服侍的能力来自圣灵，服侍的典范当然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这十项 啊，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啊很感动，所以我就把它记下来了，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但是服侍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 stumbling block， 有一些暗礁我们要小心的，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哈。服侍的拦阻呢，是自己的意思，我要照我的意思来服侍，我们应该照神的意思。服侍的困难呢，啊，是论断的灵 ，judgmental spirit， 千万不要有，要不然的话就会受到影响。服侍的干扰，啊 ，interference， 就是不合一。为什么不合一呢？因为不喜欢顺服。服侍的限制 limitation 就是小心，信心不够。服侍的致命伤是骄傲。那刚才那个是 Warren Wiersbe 啊，这个呢是 GCH 啊，你们知道 GCH 是谁吗？ It's me。这是我亲身的体验，很容易啊，用自己的意思，很容易去怪罪别人，很容易跟别人不和，而且信心不够，而且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很容易就骄傲，在这些上面，我们还是要注意 ，OK。所以人生最重要的是就是给而不是受，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对不对？我 actually 错，问题是说人生最重要的是给而不是受，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当然理所当然，你若想更多的蒙福，那你就多多的给 ，OK？ 但问题是说，你能够给吗？你有这个能力吗？我真的实在很想慷慨的给，但是我没有给的能力。我真的实在很想爱那不可爱的人，但是爱不起来。我真的是在很想饶恕我的仇敌，但是做不到。有没有这个经验？不容易啊。所以说更为有福是错不了的，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不会错。但是他有个先决条件，这个先决的条件呢是受，因为我不可能给别人我自己没有的东西。你还跟我借钱啊，哦？我不要很多，我只要10块钱就好。OK， 我身上找不出10块钱，我没办法给你的。我们一定要先接受，我们必须要先接受神的爱，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接受神的赦免，我们才能够赦免人；先接受神的能力，才能够服侍别人。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不过呢，这还不是第一项，在接受之前呢，人必须先预备好你自己的容器，这个容器就是我们自己。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个意思就是说，己这个容器你要把它倒空，你不倒空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接受啊。我很多年前用过这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了，有一个在一个啊，茶会当中有一个人，我们说是一个 waitress 吧， 他呢拿了茶壶来跟大家倒，哎，然后呢又来倒啊，继续的倒，倒到后来呢空了，他没办法再倒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必须到大茶壶那边去装满了之后才能够再倒，然后再有机会尽量找时间去。他应该一个好的侍者，他不会说到了最后哦对不起没有了让我去装， no， 一个好的 waiter 或者 waitress 他一定是呢随时随地没有再到的时候他就去把它装满，每一次他要来的时候他都是满满的。一个骄傲的人，自负的人，他没有办法接受。英文就有一句话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That guy he is full of himself， 他是充满了自己。这句话中文很难翻译， he is full of himself，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很自负，什么都是认为他行他能他怎么样，他永远没有办法学到一个新的东西，也没有办法能够装从神来的那个恩典。我们要倒空自己，我们才能够受，我们受了之后我们才能够给，我们才能够服侍。也就是说接受神的爱才能够真正的爱人，包括爱不可爱的人，接受父神的赦免，你才能够真正的饶恕人，包括饶恕呢难以饶恕的人，接受圣灵的能力，你才能够真正的服侍人，包括你的敌人。现在正是蒙恩的时候，你还在等什么？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今天我盼望你看清楚了，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我愿意悔改舍己倒空自己，接受耶稣基督，使得我能够成为被使用的人。若是你已经接受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那就更不应该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不是过日子，混日子。我们在安乐当中我们常常会混日子，应当将你的生命每一天都交在神的手里，因为他来就是要拯救差遣服侍，与耶稣同工，使神的国度早日降临。现在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做一个回应。我不晓得大家熟不熟，对这首诗歌熟不熟悉哈？啊，因为这首诗歌非常 OK， 没关系，我们有伴奏，那我也试着带着大家唱。那诗班的应该会唱吧？ Yeah， OK， 所以你们这个声音就大一点。All right。这首诗歌叫做这个圣法兰西斯的一个歌。圣法兰西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当年 他是生长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里面，非常富有，但是他信主之后，他觉得他要服侍，他就没有说愿意照他的父亲要他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时候，这些富有的家人跟我们今天的富有的家人对孩子的期望是差不多的啊，比如说马丁路德，他父亲要他干嘛？要他做律师。OK， 那圣法兰西斯，我不知道他父亲要他做什么。他说不，我要去服侍，要做这个传道人。啊，后来他父亲就说：“你既然不听我的，我就不要你这个儿子了，你就净身出户。”所以他就走了，他就走了。净身出户，他爸爸说：“回来，你身上的衣服也是我的。”所以他很乖，就把衣服也全部脱掉，就光着身子就走了。他服侍的心智非常非常的强烈。那么这个是他后来写的一首诗歌。OK。